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说有一位最大的敌基督，那个人出现的时候，那么时候就是马上就要临到了，也就是说那个时间就更紧迫了啊。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敌基督呢，约翰说你们听说那敌基督要来，他说现在有好些敌基督出来。这里约翰所指的敌基督基本上比较不是指那些人自称自己是基督，乃是指那些与基督反对的人。这些反对基督的人，意思是他们传播、他们教导错误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教导错误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就被称为是敌基督。我们换一个话说，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假教师，或者我们用现代话说是异端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觉得，哦，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这个摩门教是异端，这个东方闪电是异端啊，等等之类。其实这个假教师我们必须了解，只要他在真理的教导上不能够教导一个完全符合圣经全面的真理，譬如说有时候教半真理，有时候呢教掺水的真理啊，等等，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一个异端。意思就是说最后这些一点点的这样的偏差啊，不把整全的圣经完整的关于真理的教训来教导，只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你就可以说叫 partial truth， 只教半真理呢，最后一定会导致在整个真理上的一个偏斜。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在末世会有许多的假教师跟假先知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而且肯定我们现在是在更是在最后的这段时期。那么我们要知道现在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而且这些人事实上耶稣说是什么，是在我们当中的，犹大叔也说是在我们当中的，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不要以为说是在外面教会外面去找，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分辨。好，那么接下来约翰就说这些敌基督，十九节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如果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就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些敌基督是从当时约翰的这个教会离开的一批人，这些人他们原来是在约翰的这个教会里面，但是他们现在离开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假教师，他们在神学真理的教导上跟约翰的教导有不同，而这样的一个分歧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留在约翰的教会里面，于是他们就自愿的离开了。所以约翰认为他们的离开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属于约翰的教会。如果他们真正是属于约翰的教会，他们就一定会留下来，仍然与约翰他们同在，仍然委身于约翰所传的福音。那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约翰好像很高抬他自己啊。今天也许我们有人从这个真理堂走了，我们可能会说，哦，这个我们才是真的，出去的人是假的。 OK， 我想我们如果要说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像约翰一样，我们要确知一件事情，约翰他身为使徒，他是跟随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亲眼看见，亲眼摸过这位神的儿子，就是他是跟随他，与耶稣，从耶稣传道工作开始就与他同在。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约翰福音，我们也说耶稣应许要赐圣灵，以及圣灵的工作都是怎么样，首先是就这些应许是给耶稣的门徒的啊，十二个使徒。那么我们说这样的应许也就确保了基督所带来的启示可以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也就是耶稣应许圣灵要帮助使徒们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要教导他们耶稣的教训，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呢，就确保这些使徒们可以正确无误的把耶稣带来的启示传递下来。所以约翰为什么说这些人出去，他们在神学的真理教导上跟约翰不同而产生分歧，可是他们非常坚持己见，这个分歧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再留在这个教会，他们就自动离开。但是约翰说他们的离开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他们从来不是属于教会的。如果他们是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他们一定仍然会留下来与约翰他们同在一起，他们仍然会委身于约翰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的出去有神的旨意，因为他们出去显明他们不属于约翰的教会。换句话说，他们的出去就把他们的虚假显明出来，就让这个教会的信徒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这个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分别眼睛看见的教会和眼睛看不见的教会。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眼睛看见的教会，那么外表上都说是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呢，真正的教会是 invisible， 是看不见，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么约翰说，其实这里这些人出去就成为一个明证，证明他们不属于这个真正的教会，他们是他们是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呢，真正属于主的人，属于神的人，是被神所认识的。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被神所认识，换句话说，神知道谁真正属于他。所以我们也都要提醒自己，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检验我们自己，我们真正是属基督吗？当然，谁真正属神，谁真正不属神，最后盖棺论定的时间是耶稣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把所有的真假完全的显明出来。那这些敌基督他们教导什么错误的教义呢？第22节到23节，约翰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敌基督教导的错误教训是什么呢？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但是这个不认耶稣为基督并不是指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因为他们既然成为基督徒，他们绝对是接受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在这个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就给我们说明了。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呢，在这里约翰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他不认耶稣为基督，不是指他们不接受耶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乃是指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道成为肉身，他们不承认道成肉身的基督，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在 某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他们不承认道成肉身的基督，意思是说他们确实相信耶稣的人性，因为耶稣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时候仍然是属于第一世纪，所以呢，这个历史的人物，我相信在那样的一个时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现在2000年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时间那么长远啊，我们觉得无法去确定。但是在那个时期，耶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们承认耶稣的人性，可是他们却否认耶稣就是永恒的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耶稣拥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也拥有完全的人性，这一点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当然这时候还没有那个真正的异端，叫做诺斯底派，这时候还没有成型，不过这时候已经有雏形了。那诺斯底派呢，是把物质跟灵魂二分，认为物质是邪恶的，灵魂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耶稣的人性，可是他们不能接受说这个神的儿子怎么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啊。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同时兼具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因为物质是邪恶的，在他们这种的观念之下。当然这时候还没有真正 full blown， 就是这个诺斯底的这种的思想。因为这种的思想就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纵欲主义，既然身体是物质是邪恶的，所以呢怎么样可以尽情的纵欲，因为不会影响另外那部分。另外一种人就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因为身体是邪恶，所以他们就要操练啊，禁欲就修道，来在属灵上来提升自己的属灵的层次。所以这个是这种诺斯底的观念，就会带出两种极端的生活的反应啊。但是这时候当然还没有真正的诺斯底的形成，不过从约翰二书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承认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呢，他们这里约翰说不认耶稣为基督，基本上是指的他们承认耶稣的人性，可是他们否认耶稣是那位永恒神的儿子，成为人啊，生活在世上的那一位。好，那他们这样子错误的教义，就会带来一个 consequence。所以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不认父与子，换句话说，当他们不承认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就不承认神。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再强调一件事情，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就神给人的启示而言，道成为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神进入时间和空间，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完全的人。换句话说，神穿透人类的世界，进入时间和空间，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借此来把神自己向人启示，把神自己向人显明出来。那以至于看见耶稣、相信耶稣的人，就是看见父，就是相信父。所以为什么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人就不认父，也是就不是不认子，也就是不认父。所以既然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他进入时间和空间，成为一个真正有血肉的人，因此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拥有完全的神性，同时也拥有完全的人性。在基督的里面，神性和人性是结合在一起。基于他这样子完全的是神又是人，所以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 他牺牲的死才可以具有效力，他牺牲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才能够真正的来担当我们的罪，并且来接受罪的刑罚，而且能够胜过这个罪的工价死亡，从死里复活，能够不受死亡的拘禁啊。所以唯有耶稣同时是神和人，他才可能有效的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而且耶稣他在地上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工作，以及他整个救赎的工作，是把这位看不见的神最高最大的向人启示出来。因此认识耶稣就能够认识父，不认识耶稣，不接受耶稣，就不能够认识父啊。所以在23节说，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因为我们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认识神，也只有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们才可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不认耶稣就不能够认识父，就不可能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认识耶稣的人就有了父。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只是帮助别人相信有神存在，我们一定要带领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不是只是你说哦，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道成肉身，你要真正的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我们要不断的去默想耶稣他整个生活传道的工作，以及他完成的救赎工作，透过他的教训，他的传道工作，以及他的救赎工作，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神。所以福音书是介绍这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弥赛亚。我们借着这些真理我们来认识耶稣，然后我们才得以认识神，同时也是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他的死跟复活，我们才可以到父那里去啊。这是两方面，耶稣把神启示出来，耶稣也提供一个到神那里去的途径，他的死和复活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穿过这个幔子直接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直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好，所以这个是这些假教师的错谬。但是呢，在这里约翰就提到20节，这个约翰的教会里面这些信徒们，他们没有离开，他们仍然留在委身于使徒的教训。那么约翰说他们有什么记号呢？身上有什么记号呢？这种真信徒的身上有什么记号呢？20节他说，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膏。首先这个真信徒的身上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从那圣者，这个圣者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基督，那当然很可能这里是更可能是指向基督，因为耶稣在最后晚餐的讲论应许门徒他要求父差圣灵来。所以呢，你们从圣者领受了恩膏。那这个恩膏这个字哈，你看那个恩旁边打点，就表示原文是膏，就是那膏的 anointing。OK， 所以这个膏不是指膏抹的这个动作，而是指被用来施行膏抹的这个东西啊，用来施行膏抹的东西。最常一般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油，就是用抹油啊。所以你看新约雅各书说，你们有人生病要请长老来替你们抹油，这个用来膏抹的东西是可以用油也可以用药，有时候你把药涂在上面，这也是所谓的用来膏抹的意思啊。但是呢，所以膏这个字，你们从圣者领受了这个膏，那这个膏就是用来施行膏抹的东西，通常就是膏油。而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的第一节提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说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灵要降在我的身上，他要用膏来膏我啊，用膏就是这里的这个膏哈。神要用这位弥赛亚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他要用膏来膏我。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耶稣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来指向他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看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乃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的应验啊，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耶和华的灵要降在他身上，耶和华要用膏膏他。所以这里呢，约翰说，你们都从圣者受了膏，或者说受了这个恩膏，那这个膏最可能就是指圣灵，最可能就是指圣灵。换句话说，所有的真信徒都从基督，从神领受了圣灵。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前面讲约翰福音的圣灵论，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一再提到说，他要要求父差圣灵来，或者耶稣自己要从父那里差圣灵来，也就是说信徒要从神领受圣灵。那为什么这里约翰不直接说圣灵，他要用膏呢？因为膏这个字跟敌基督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字根都是出自于基督这个字 crystal OK， 那么这个膏还有敌基督都是从基督这个字出来。可能这里约翰是针对那些假教师，他们宣称他们有膏的光照，使得他们可以领受特殊的知识啊，诺斯底派，他们强调灵魂是真正有价值的，因此他们在追求一些，就是说只有在他们这种有，就是所谓这种假教师，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神秘的经验，就可以从这个神领受一些特殊的知识，是其他的人所没有的，所不知道的。所以约翰可能针对假教师宣称他们有恩膏的光照，使得他们得着特殊的知识。这里约翰就强调说，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有这个恩膏啊，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有。所以就不要被这些假教师迷惑。就好像今天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在追求的灵恩，他们就说他从圣灵有独特的怎么样，独特的启示，独特的光照，是别人不知道的。那我们上次已经一再说了，圣灵来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还记不记得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耶稣是真理，所以耶稣就是一切的真理，在他以外没有真理， OK， 真理没有其他的所在。所以圣灵来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意思是说圣灵要帮助门徒能够真正充分完全的认识耶稣是谁，真正充分完全的认识耶稣传道工作、医病赶鬼、耶稣的生活、耶稣的教训所具有的意义。不但是让门徒可以真正充分完全的来认识，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看见说，耶稣说的一些话当时门徒不明白，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怎么样，就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圣灵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是那真理，一切的真理都在他里面。所以圣灵要帮助门徒可以真正充分完全的认识耶稣是谁，真正充分的认识耶稣的生活、传道工作以及他的救赎所具有的意义。不但如此，我们上次也提到， 同时也要使门徒对于将来能够瞥见关于将来整个神救赎的计划，而在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基督是居那个中心的地位，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引导门徒进入真理。换句话说，圣灵来不是要把新的启示带来，所以耶稣说圣灵他不凭自己说，他把所听见的说出来。那他所听见的，接下来耶稣说圣灵是从我所拥有的取来然后告诉你们，换句话说他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那表示说不是全部，关于神的事情人不可能知道全部，人的有限啊，人的这个被造使得我们不可能知道全部神的事情，但是圣灵会从耶稣那里取来，从耶稣那里取来，把他所取来的来教导门徒。所以也就是我刚刚说耶稣带来的他成为人在地上带来的启示，他的教训，他的工作，他的救赎，这全部圣灵要来帮助门徒去真正的明白。那么当然也包含所谓将来的事啊，圣灵要把将来的事，但是将来的事仍然不是一些新的东西，仍然是从耶稣所取来的，然后告诉门徒。所以这个将来的事我刚刚已经说了，包含瞥见一点点整个救赎的计划，也就是譬如说末时，最后末后基督要再来要施行审判，要完成使得已经信徒能够得到最后的得救等等，这些有一些将来的事情，神救赎计划里面的关于将来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基督要来施行审判，所以呢绝对不是多于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啊。所以我刚刚一再强调耶稣带来的启示就是最后的，就是最后的了。那么不过确实耶稣说当时他还有很多话要告诉门徒，门徒还担当不了，所以确实圣灵来要说多于耶稣所说的，可是这个多于耶稣所说的不是指一个崭新的启示啊，不是指耶稣带来的启示当中还启示的不够，所以圣灵要再多启示一些其他的东西，不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引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已经被高举了，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那卷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圣经新约的书卷也已经有了，而他却说神曾经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但是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没有说然后再借着圣灵和新约的圣经晓谕我们，所以圣灵跟新约圣经的书卷乃是把耶稣带来的启示更充分更完全的来阐明， OK， 所以不是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这里对于假教师就是会强调说他从圣灵，他有恩膏，他得了一些启示是别人都不知道，唯有他独家的奥秘，知道的奥秘。所以约翰说你们都受了恩膏，你们都领受了从神，从基督领受了圣灵，这个圣灵要教导你们，在你们里面教导你们。所以接下来他说，所以呢你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识哈。那么以这个希腊文的抄本来说，比较好的翻译是小字而不是那个大字哈。所以换句话说，因为你们领受了恩膏，所以你们都有知识，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哈。如果是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知道一切的事，也不是指的我们把所有权的神的事都知道，而我们成为无所不知，乃是圣灵会教导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所以如果是指一切的事情的话，是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不是指我们就变成无所不知了，我们就什么好像说我们就已经是像神一样，所有神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不是。所以呢 因为领受了恩膏，所以接着约翰说，真信徒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他们都认识真理，他们都知道真理。因为恩膏要教训他们，所以他们都有知识，他们都知道，而他们所知道的是关于真理的知识。所以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而且你们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约翰向他的读者肯定，你们每一个人都从基督领受了圣灵，圣灵教导你们，使你们都能够明白真理，使你们都能够知道真理。所以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相反的是你们都知道真理，而且你们也知道真理的特质，没有谎言会从真理里面出来。所以他说，你们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